很多团队刚接手新系统，一开始就看到很多东西，上面有主规则，旁边有局部规则，还有设定和自动流程，看起来这团队管得很细，后面那些东西看起来都很像，最上面的规则本身就是规则，旁边那套规则也还是规则，设定常常也被当成规则，自动流程也常被看成规则，所以你很容易把它们看成同一层。你不该先问这段话要写在哪里，你应该先问这个东西属于哪一层。我先直接讲结论，把这套系统拆成五层，很多事情就会立刻清楚。最上面是控制层，再来是自动化层，还有工具层、协作层以及上下文层。这五层不是装饰，这五层其实是在回答五种不同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政策由谁拍板，再来要看谁在卡权限，然后要看谁在给工具，接着要看谁在排工作，最后要看谁在顾长期节奏。只要这五个问题分清楚，你就不会再要求一个档案做五件事，而且你会开始分得出来哪些东西是写下来就好，哪些东西一定要能被执行。这件事真的差很多，因为大部分团队最常犯的错不是少做一步，而是把本来应该算政策的东西写成提醒，把本来应该硬性执行的东西写成希望，把本来应该放成能力包的东西拿去补规则漏洞，最后整个专案看起来很满，可是没有秩序。所以今天这集我想先帮你把脑中的图画出来，你先不要急着背名词，你先抓一个感觉，这套系统不是一包功能，它比较像一个多层的控制系统，最上面有政策，中间有执行阶段会动手的东西，旁边有可重用的能力，还有专门切责任的协作层，最后底下有一个一直在消耗预算的上下文。你只要把这张图抓住，后面每一个档案、每一个设定、每一个机制你都比较放得回去。先从控制平面开始，控制平面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系统的政策层，也是路由层，这一层不是在做每一步，它比较像是在回答这个专案怎么想事情，有哪些长期规矩，哪些东西是共识，哪些东西不能碰。最常看到的表面就是主规则档、规则分档、设定档，还有权限规则，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讲，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文字写清楚，他先讲清楚这里最重视什么，也讲清楚大家一起用哪些规则，是先把长期意图、作用域、责任位置定出来，他先讲清楚，可是他不能保证每一次执行当下都完美照做。这句话要讲狠一点，主规则档不是圣旨，你把东西写进去不代表他每一次都会硬照着做，如果你需要的是硬限制，那你不能只停在控制平面，你要往下走。所以控制平面最容易出现的坏味道就是一个超长的根层主规则档，什么都写，安全写进去，工作做法写进去，文件格式写进去，暂时性的提醒也写进去，上次聊天的结论也写进去，久了之后它就不是入口，它变成垃圾桶。这个情况你一定看过，大家不是没在维护，大家是太努力了，每次觉得哪里出过事就再补一段，补到最后根层文件厚到根本没人真的在读，然后每个人都说有啊我们有写，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写，是真正重要的那几条还看不看得出来。所以控制平面的第一个原则其实很朴素，短稳分层，根层主规则档只放最重要的长期政策，特定主题的规则就拆去规则分档，作用域和共享位置的事情交给设定，真的需要明确边界时就去权限规则，你一旦把这些责任分开，整个系统就会轻很多。再往下一层就是自动化平面，这一层最重要的不是多写几句规则，重点是到了那个时间点系统就会开始检查，有些先拦下来，有些先验一下，真的需要时它也可以直接停掉，事情要做之前它先看一下，事情做完之后他也会回头验一下。所以他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提醒，他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硬性检测。控制平面讲的是团队希望怎么做，自动化平面做的是到了这个时间点我真的来检测。如果这两层没有分清楚，你会把规则写得很漂亮，可是漂亮不等于有用。第一，危险命令要先拦住，第二，收尾前一定要跑验收，第三， 停止之前某个检查一定要先做完，这些都不是提醒型规则，这些是一定要做的步骤。如果你只是写一句最后记得检查，那其实没有真的解掉问题，因为你要的不是他记得，你要的是他不能略过。但反过来讲，这一层也不是万能，很多人一看到他很会挡，就什么都想往这里塞，这样也会坏，因为他处理的是固定时机的检查点，他不是简章架构图，他不能替你回答哪些规则要放在根层，哪些要放在专案共用层，哪些要留在本基层，哪些只是能力包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层很适合把规则真的落地，但它不能替你决定规则本身到底应该长在哪里。再来第三层叫工具层，这一层最容易让人兴奋，因为它看起来最像功能扩充。你可以把常用工作整理成一套工具，也可以把重复流程整理成可重用的做法。外部工具也可以接进来，把外部资料接进来，变成这套工具真的用得到的东西。这些做法都没错，但最常见的误解是把工具直接当成政策。有人可能会想，我都整理成一套做法了，大家照着做就行。不是这样，工具重点是方便重用，工具不是安全边界。外部工具就是把外部能力串进来，那不是治理规则。外挂可以整理整套做法，但这不等于正式政策。你只要记住这个差别，工具层回答的是怎么做会更快，控制平面回答的才是什么一定得照做。这两句话听起来很像，但其实完全不同。这两件事不能混用，不然整个团队很快就会失控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那套工具，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方法最好，可是真的到了验收安全交接的时候，就没有人知道哪一套才是正式做法。中政策第四层叫协作平面，这一层很多人一开始会很喜欢，它真的很像一个小团队，研究一个，架构一个，内容一个，发布一个，听起来很完整。而且说真的，如果设计的好，它确实很有价值。工作本来就该隔离，另外一些任务工具白名单要先锁住，还有一些工作一定要有结果。问题也在这里，很多团队在规格还很模糊的时候就先狂开子代理，他们以为这叫分工，其实只是把模糊复制出去。某任务如果没定清楚，开五个代理不会变清楚五倍，只会把不清楚的东西复制成五份。所以协作平面真正重要的不是代理数量，真正重要的是责任归属，谁负责什么，可以用哪些工具，要交哪些档案，什么叫完成。只要这几个东西不清楚，子代理只会让你更忙。所以我才一直说，子代理不是拿来补太空泛提示词的，它是责任隔离工具。这句你要记住，很多团队会把代理当补丁，这边乱了就再开一个，那边没写完又再开一个，短期看起来很有动能，长期只会变成输出很多，边界却不清楚。
东政策最后一层上下文平面，这一层超重要，而且老实讲，官方也一直在提醒这件事。上下文不是越大越好，你把对话、读档、命令输出、规则、记忆、技能一直往里塞，才一定变聪明。很多时候它是变钝，这件事很多人一开始不愿意承认。二工政策，因为直觉上会觉得资讯越多不是应该越完整吗？但其实不是这样，问题不在资讯量，问题在讯号密度。当上下文被塞满的时候，以真正重要的东西工政策可能只是被埋起来。而且长对话串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代价，你会越来越搞不清楚高政策到底哪些是正式决策，哪些只是某一轮对话中的临时线索。
所以这一层真正要教你的不是把视窗撑大，重点是怎么治理它。该清空的时候就清，该写回档案的时候就写，该做检查点的时候就做，该接受摘要不是永久记忆的时候就接受。如果这一层没想清楚，你的团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好像我们聊很久所以一定越来越对，但其实只是越来越长，这个差很多。所以把五层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他们在回答不同问题。控制平面在回答政策在哪里，边界怎么定，自动化平面在回答哪些要求要在执行当下动手处理，能力平面在回答哪些工作值得封装与扩展，协作平面在回答责任怎么切，工作怎么隔离， 上下文平面在回答这个工作阶段怎么续航，什么时候开始失真。你回头看那些常见文件就比较不会混，跟目录的规则文件不是万能总开关，它是政策入口、设定档，不只是一堆数值，它是作用域与责任位置。钩子不只是进阶玩法，它是执行时的护栏。技能包不只是方便的小工具，它是能力包。子代理不只是花俏说法，它是责任隔离。上下文不只是容量，它是预算。你一旦把这些边界讲清楚，很多问题会自己消失。
讲一件更实际的，谁先读谁，谁先管谁，这个问题很多人很在意，通正巧，而且也确实该在意，只是这里要小心，官方有明讲的，我们就照官方讲。曝光政策，官方没有明讲得很死的，我们就用教学模型来理解，不要装成保证，大方向很简单。通政策，先有持久档案与作用预设定，也就是你专案层、使用者层、等级层、受管层这些东西。
场地先框出来，等工作真的跑起来，执行当下才会碰到钩子机制这些介入点。技能包是在被叫到或被判定相关时才开始进来。子代理也是在需要隔离工作时才会被建存，而上下文是整段过程一路在累积，对话在累积，读档在累积，命令输出在累积，规则与记忆也在累积。累积到一个程度，你就得面对压缩摘要，也要面对清理和交接这些事情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同时等量的在管理，每一层介入的时机不同，责任也不同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要求，你真的要先问我是在解哪一层的问题。这个要求如果是长期政策放控制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执行当下一定要来放自动化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重复工作想打包放能力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工作切分放协作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让绘画不要断线，那就想上下文字。这一题如果你每次都先这样问，你会少掉很多来回。
把反模式讲透一点，第一个反模式，一个超长的根层提示词，很常见，而且它一开始看起来很有道理，大家会想说既然最重要通政策，那就全部放在最上面。可是问题是最上面不是给你存所有东西，
真正的问题在这里，最上面不是拿来塞满所有细节，最上面应该只放最少最稳最常用的政策入口。你如果把全部细节都挤在最上面，后面的人根本抓不到重点。你以为你是在变清楚，其实你是在制造噪音。第二个反模式，明明是硬限制，却只用长篇文字一直提醒。例如你其实就是不希望某一类操作发生，那你应该先想能不能直接拒绝，能不能先要求确认，能不能在工具执行前就挡下来。如果需求是硬的，你就不该只用软的写法。第三个反模式，规格都还没定清楚，就先把一堆子代理全部叫出来，这不是分工，这只是把模糊平行化，最后每个代理都很忙，但交回来的东西彼此打架。第四个反模式，把能力包当成治理系统，能力包的价值是重用方法，不是拿来做权限治理。第五个反模式，一直舍不得清掉旧对话，成熟的做法不是死抱着整串对话不放，而是把重要决策写回档案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把噪音清掉，里面只放专案使命、最核心的工作方式，还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写回档案。接着放一份专案共用设定档，再加几个高价值的自动检查，例如危险操作的拦截、收尾验收、发布前检查，再补上一两个真的常用的能力包，例如研究来源比对，或把技术稿变成人话讲稿，这样就够了。这种团队的关键不是工具多，而是责任明确，谁管研究，谁管架构，谁管内容，谁管发布，每个人交什么档案，每一轮怎么验收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根本不需要一开始就开十个子代理，你只要先把控制平面和自动化平面站稳，再适度补上能力平面，整体就会很稳。再看另一种情况，如果你今天是多套件共用仓库，好几个团队，不同模组，不同工作流，这种时候你就不能只靠一份最上层档案，最上层主规则档还是要有，但它只能放共用政策。接着各模组各团队都要有自己的巢状主规则档，不相干的区块要拿掉，不然噪音会很重。这时候角色化的子代理才真的有意义，因为你真的有不同责任域。 研究的人看官方定义，架构的人看控制和治理，内容的人看怎么讲，发布的人看平台和流程。这种规模下，自动检查也会更重要，因为你需要可检查的发布关卡，需要上线护栏，需要停止之前的验收机制，不然一个大仓库很快就会变成大家都有一套说法，但没有一套共同可验的流程。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看，其实结论是一样的，每一个责任都要有档案位置，每一个要求都要知道自己在第几层，每一个交接都要能撑过对话中断、上下文压缩，甚至换人接手。如果做不到这件事，那就不算完成架构，只算完成当下那一轮对话。
把我们自己这个媒体系统放进来讲，因为它刚好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。
研究部门先把官方定义抓稳，架构部门再把定义放回正确层级，内容部门把这些东西讲成人话，讲师部门让口气不要飘，这样每一集才像同一个人在讲。音讯部门不只是出音，它其实是在做一层讲法设计，因为你不要机器念稿，你要的是可听。发布部门让网站、订阅源、平台状态一致。你看，这整件事本身就是五层模型的一个落地板。控制平面管规格与政策，自动化平面管品质检查与发布检查点，能力平面管技能包工具、语音生成生产线，协作平面管多个部门的分工，上下文平面管整个专案怎么续航。所以这套模型不是拿来炫技的，它真的能拿来设计团队。最后就会有人分不清哪些规则是共享的，哪些只是暂时测试。所以控制平面不只是把规则写下来，它更重要的工作是把共享原则、作用范围、允许和禁止拆清楚。自动化平面也有很实际的场景，比如你们真的有危险命令，像删档、发版、覆盖重要资料，这些是不能只靠人际的。一开始大家都会说放心，我们会小心，可是你做久了就知道，团队不是每天都在最佳状态，有人赶进度，有人刚接手，有人今天只剩半颗脑袋在工作。这时候你要的不是提醒，你要的是执行前真的拦下来。这就是钩子机制要做的事。能力平面的场景通常是重复出现的流程，像研究整理、摘要改写、脚本整理、语音标记转换，这些不是每次都要从零写。如果你每次都在对话里重讲一次，团队就会很慢，但如果一把稳定的部分包成技能包，大家就有同一个入口。协作平面的场景更直观，一个团队如果同时有人做研究、架构、脚本、声音、发布，就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同一份混在一起的上下文，因为一旦上下文混了，每个人都会接到不属于自己的资讯，这时候子代理的价值不是多，是切得准。上下文平面的场景也很常见，今天你开了一个长对话，前半段方向已经定了，后半段开始补细节，如果你不把结论写回档案，明天再开，很容易整件事又回到原点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好的流程不是一直延长对话，好的做事做法，知道该停下来，也知道该写下来，更知道该清掉什么。再来，我们直接用一个新需求，走一次落成做事做法。假设今天团队想把危险操作做得更安全，第一步不要先问党名，先问这是政策还是执行。如果只是团队共识，先放控制平面，如果真的要在执行前来下，就放自动化平面。如果这个检查每次发版都一样，就把它封装成固定做事做法或技能包。如果它还牵涉多人分工，再往协作平面切。如果这件事明天还要延续，就一定要写回档案。你会发现先问层再问档，整个系统就不会乱。我再讲两个真实团队很常遇到的修复。第一个是核心文件越写越怕，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多加一条很方便，可是一多你就会看到规则互相打架，这里要快，那里要稳，这里说大家都要遵守，那里又说某个小组例外。这时候不是再补一句说明，你要做的是拆层，跟目录只留共享原则，局部规则往下放，真正要硬挡的东西再升到设定或钩子。第二个是危险操作一直出错，如果提醒写了很多次还是有人踩雷，问题就不是提醒不够，问题是层级错。这时候你要把希望大家记得改成系统先拦下来，该禁令限制的就禁令限制，该进钩子的就进钩子，这样一开始会比较重。 但它会帮你少踩更大的坑。再来，我把重整现有专案的第一周讲清楚。第一天，不要急着改内容，先盘点现在有哪些规则、设定、自动检查、能力包和分工。第二天，把真正的硬限制找出来，哪些一定要到，哪些只是偏好。第三天，把重复工作挑出来，哪些做事做法每周都在做，哪些只是临时应付。第四天，把重复做事做法拆成可以重用的能力包。第五天，开始整理上下文字里，哪些东西要写回档案，哪些对话可以清，哪些决策不能只留在聊天。这一周先不要追求版面漂亮，先让整个专案的责任边界重新站。如果今天没有时间把整套系统重做，我会先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把高风险动作从提醒生成机制。凡事代价很高，很容易忘，出错很麻烦的事，不要再只写一句请注意，你要把它补成硬限制、钩子或固定验收点。把共享政策和个人偏好切开，很多团队乱，不是因为没规则，是因为大家分不出来，这是专案规矩，还是某个人的工作习惯。跟目录只留真正共享的政策，其余该下放就下放，该留本机就留本机。第三件事，让决策离开对话。今天聊得再完整，如果没有写回档案，不然下周还是会飘。真正有价值的，不是聊得多完整，而是哪些决定已经写回正式文件。先把这三件事做起来，团队通常就会明显稳一截。我再补一个超实际的画面，假设你今天是新加入的人，第一次打开这个专案，你最想看到的不是炫技功能，你最想知道的是我先看哪里，哪些规则最重要，哪些地方真的会被系统挡下来，哪些地方只是参考。如果我要接手工作，上一轮正式决策放在哪里？这其实就是五层模型在服务的事情，它不是让架构图比较漂亮，它是让人进来时不用先花三天猜这个系统怎么运作。所以我会说，五层模型最大的价值不是分类，是降低猜测。你越少需要猜，团队就越稳。下次你想新增一条规则，先停五秒，问自己这是在说原则还是在拦行为，这是一次性痕迹还是要跨很多轮留下，这是某个角色自己的工具还是整个团队共同入口。这三题答完，你通常就知道它该落在哪一层。我最后再补一个很多团队都该有的固定节奏，就是每周一次的架构回顾，不用开很久，你只看五件事。第一，这周新增的需求有没有放对层。第二，这周出的事故有没有本来就开始硬限制却还停在提醒。第三，这周哪些事情被重复讲了很多次，值得封装成能力包。第四，这周哪些重要角色还没写回正式档案。第五，这周哪些分工问题其实是在暴露主线规格不清楚。你只要每周看这五件事，五层模型就不会只是听完很有道理，它会慢慢变成团队共同语言。而且你还要记得一件事，不要让同一个需求在两层以上同时当主角。原则可以放在控制层，执行上的硬档可以放在自动化层，但主责一定要清楚，不然同一件事最后会被讲成好几个版本。
最后我把今天这集收成三句话。第一句，先选层再选档案，不要一上来就问这段话要贴哪里，先问它是政策、硬限制、能力、协作还是上下文。第二句，硬需求要放到真的硬的层，如果你要的是硬档，就不要只写成柔性的希望。第三句，对话不会永远活着，真正要跨很多人、跨很多时间的东西，一定要写回档案，不然今天聊得再完整，过几轮之后还是会偏。如果今天你只记得一个画面就好，这套系统像一栋楼，不是一堆零件。控制层是规矩，自动化层是门禁和能力层是工具房，协作层是分工表，上下文层是你今天能带多少东西进楼里。你只要先看自己站在哪一层，很多问题真的会简单很多。